第十章，我们先从第一节到三节，请哪位弟兄帮我念一念，我休息一会儿。一到三节，哪位都可以大点声音，姊妹也可以。
波斯王古列第三年，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，这事是真的，是指的大征战。但以理通达这事，明白这意象。当那时，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，美味我没有吃，酒肉没有入我的口，也没有用油摸我的身，直到满了三个七日。
好，这一段就说但以理呀，又见了什么了？又见了异象了，对不对？这异象是关乎将来什么？大征战，世界是幕后有一次大征战，而且关乎什么？是这个事是真的，是指到大征战。但以理受到这个启示以后呢，心里头就悲伤，满了三个期，就是21天。这21天，他空宫歌己身，美味美肉美味都不进口。就是等等，是表示悲哀，专心祈祷，专心祷告。这件事说就没有什么多的解释了，没多解释了。好了，接着我们就看，把第四节开始读哪儿呢？第四节开始，实际上啊，把这一章读完就好了。哪位帮我们读一下子？不要等，不要等，时间太紧张，太紧张。
9月24日，我在西里杰大河边举目观看，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，腰束乌发，金金带，他身体如水苍玉，面貌如闪电，眼目如火把，手和脚如光荣的虫，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。这异象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，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，他们却大大战惊，嚎啕野仓，只剩下我一人。我见了这大异象，便浑身无力，面貌失色，毫无气力。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，一听见就面伏在地睡着了，沉睡了。
念完这本章，念完到底。
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，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持微起。他对我说，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，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，只管站起来，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。他对我说这话，我便战战兢兢地立起来。他就说，但以理啊，不要惧怕，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，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身己心，你的言语已蒙应允，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。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，忽然有大军，就是天使长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，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。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，因为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。他像我这样说，我就脸面朝地，哑口无声。不料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嘴唇，我便开口向那站在我面前的说，我主啊，因见这异象，我大大愁苦，毫无气力。我主的仆人怎能与我主说话呢？我一见异象就浑身无力，毫无气息。有一位形象像人的又摸我，使我有力量。他说，大蒙眷爱的人呢、啊、不要惧怕，愿你平安，你总要坚强。他一向我说话，我便觉得有力量，说，我主请说，因你使我有力量。他就说，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？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君征战，我去后希腊的魔君必来，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。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，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君的。
好了，这一大段看着很长，说一些，实际上我们几句话就把它可以了解了。那就是说啊，正月24日我们就不管他了，管他正月25的，是不是？反正有那么一天，正月24日， 丹依里在西地河边，那么正在好几个人在观看，看忽然间看见一个异象，一个人身穿细麻衣，腰束乌发金睛带，他身上如水昌玉，面貌如同闪电，眼目如火把，手和脚如同光明的铜，说话的声音和大水的声音。好，这一段形容他忽然见到有这么一个人，这么一个状态。这个人请你们打开启示录咱看一看，启示录第一章，启示录第一章我们从第什么吧，十二节读起吧，读完到十六节啊。我等大家一块读，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，
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，正在中间一位如猫像人子，身穿长衣，直垂到脚，镶嵌数字金带，他的头发洁白如白羊毛，如雪，脸部如同火焰，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，声音如同冻水的声音。他右手拿着七星钉，从他口中刷了一把两人的利剑，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芒。
好了，这一段记载和但以理方才读的一段是不是很遥遥相对啊？所以说但以理见到有一个身穿长衣这个人呢，我们解释主耶稣是完全是有根据的，那么就是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，那个形容的状态我们就不说了。他当一个人他看见主耶稣的时候，大凡我们圣经上看到许多的例子，古时候先贤圣人一看见神都在那儿浑身无力。我们今天心里都讲到看见神，当你真看见神向你显现的时候你受不了的。那个以赛亚就是个例子，以赛亚一看见神的显现，马上他就说我有罪了，我祸灾了，我该灭亡了，我然后是这个什么，就是这个我是口唇不洁的人呐。所以今天但以理今天一看见神耶稣向他显现，把重大的启示要给他，然后呢他浑身无力呀、啊，又怎么把他扶起来了，又把他用嘴摸他的口，他就有了力量等等的，这我们就不需要，这点也没有什么难解的。有一件事十三节，但波斯国十三节，波斯国的摩金拦阻我二十一日，忽然有大军米迦勒，大军中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，我就停留在诸师诸王那里。好了，这点是我们要解释的。为什么但以理祷告二十一天？其实但以理一祷告，神早就垂听了，一垂听了，神就打发天使来告，把重大的启示给但以理。但是天使从天上来到地上，启示给但以理，中间有空中有恶魔，恶魔在那儿阻拦着。为什么恶魔阻拦着？因为启示给但以理的事是关乎末后许多的日子的重大的问题。这个重大的问题，撒旦魔鬼是和神是为敌的，所以阻拦但以理，阻拦这个天使，不许他给但以理送信儿。所以后来天使长米迦勒出来了，帮助这个传信息的这个天使，这才把这个围解决了。那么这里说二十三节，波斯王国的魔军拦阻我二十一天，忽然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，就是米迦勒天使长帮助这位天使，对不对？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，这我的原文圣经是他 他就停留在波斯王诸王那里。他是谁呀？他是谁呀？他是谁呀？是米迦勒，是天使，是那个天使啊。
天使。
你看，你上下文，你看呢？那个天使被阻拦，然后米迦勒来帮助他，那么他就停在哪儿呢？他是米迦勒，米迦勒停在诸王，这就把那个天使给解放开了，明白了吗？那么天使就接着就给但以理来进行启示。十四节，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，又是本国之民，本国之民是谁呀？本国之民是谁呀？以色列呀。这又说你关是关于我要启示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，因为这异象观后无后来许多的日子。这是个极其重大的问题，关于你以色列人的末后的许多的日子的重大的问题。所以今天天使在这儿，在这里阻拦。好了，那么底下呢是怎么样怎么样的，没有什么更多的需要解释。那么谁搀扶他了，他是有力量了，他是这个就不要多说了。从这一段圣经记载的，我们有一个学习，就知道看见，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，看见什么？认识属灵的世界，属灵的世界。今天我们活在世界上是物质的世界，要知道除了物质世界之外，上方还有属灵的世界。这不说的吗？波斯的魔君吗？然后我波斯魔君，我走了以后，希腊的魔君还来吗？地下有个波斯帝国，还有个希腊帝国，将来波斯帝国和希腊帝国他俩中间还战斗。实际上导演者是哪儿啊？空中的恶魔在那导演的。这就叫无形控制有形。今天地上物质东西如何的真真切切，属灵的灵界的事情照样是真而切真，这不是很清楚？我们明白这一点吗？今天我们不要太小看撒旦魔鬼，有点小本事，但他不是万能，神允许。这圣经告诉我们，全世界握在恶者手下，整个全世界是世界的，可以这么样说，世界都握在撒旦的手下。世界各国，所以地上各国，你打我，我打你，你斗我，我斗你。实际上，天上空中的恶魔在导演的，恶魔在导演地下，这不是很清楚吗？对不对？今天有人练气功，练气功，那个气功你别瞧不起，也不是捣鬼的，那个气功那个东都是邪灵导演的，邪灵啊，邪灵啊。那个教鬼术、通灵术、看阴阳、算卦，这种教鬼术，这些个邪东西，你要再知道，这都是灵界的东西，有点小本事，不是一点没有，不然的话他迷糊不了你的，但是他办不了大事，办不了大事。我小时候，我们院里住着一个街坊。这个有一位这个看就教鬼的人，教鬼的一个老人叫赵老品。这个教鬼的就是你有什么难心事找他来，他给你弄一朵香一念咒，他的鬼就附在他身上。那么那家我们那院里住着一个姓火的，姓火搬到我们院里去，我们就没见着那家老太太，没见过，见着老头，见着他的儿子，见着他的儿媳妇，我没见过那个老太太。说他儿子呢，就求这个教鬼的人啊，你看看我妈妈在阴间光景怎么样？就求这个，然后这个人就念写了一道符，然后在你妈的坟上去烧去，烧了以后来回了报告，我烧了，烧了他的字儿一念咒，你妈妈死的时候穿那个蓝布褂，头发上扎一个红头绳。真是这样子， 那姓火的一下都趴在地上了。哎呀，这大仙你真灵啊！我妈妈死的时候，我姐姐给我妈扎了一个红头绳，这件事鬼都知道。还有我父亲一个朋友，我父亲磕头的就是拜弟兄的一个，我们叫五叔，我们没见过。这个五叔是一个高级工程师，他也来求这个交鬼的。这交鬼的也照样一弄完一告，第二次再来，你妈是吊死的，他就知道吊死的，连我爸爸是他朋友都不知道骂他妈怎么死的，所以那鬼有点小本事的。这些东西我明白是空中的什么邪灵，总头是谁？撒旦，下边也有小鬼呢。地上划清的界限波斯国希腊国，在空中他们互相也有分界的，我管希腊你管波斯，我打你你打我，这都是上边空中导演的。从这里头我们看出这么样一个真理来，有波斯的魔君还有希腊的魔君。今天神从天上要启示给但以理，但是得拖21天，因为什么？空中恶魔在那儿阻拦，后来天使长来帮助，这才把那个报信那个天使解放开了，去给他传信息的。这很清楚是关乎这个重大的信息是什么？幕后你本国之民重大的日后许多许多的事情。好的，这个第十章啊，我们就这么样，这里没有什么更多的难解的话，我们第十章就读到这儿。